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61年4月11日星期二在美国伊利诺斯州布鲁明顿传讲的信息，但起初并不是这样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411，历时2小时5分钟。那这就像一个人在银行里有钱，但却不知道怎么开支票，而另一个人会开支票，在银行里却没有钱。那如果你能把这两个合在一起，你就能拿到钱了。那巴不得五旬节拜的信徒能够认识到，他们并不是世界的渣子，他们是神的儿女，是借着基督承受万有的。但是只要撒旦让你害怕去认领你的产业，那他就制住你了。只要你害怕，不要害怕神所写下的任何的话语，只要把你的信心放在哪怕只是一个标点上，因为它是正确的，绝对正确的，然后就继续前进。即使你看不到你要去向哪里，但只要你跟随着道，那不管怎么样你还是往前走。就像亚伯拉罕，他从未因不信而心里对神的应许起疑惑，他一直都坚固将赞美归给神，因为他知道无论如何他应许都会成就的。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若主愿意，我想星期天下午对你们传讲这个内容，那就是亚伯拉罕与他的后裔。我们也盼望星期天下午有一个大的医治的聚会，那我想这非常的好。那这样一直是我的要求。那既然有这么多的教会的赞助，那我们就不要在星期天晚上举办聚会，那不然我们的弟兄和我们的会众就不去他们的教会聚会了。那我想当你们的教会开门时，每个人都应该去到自己的岗位上，那这是对，绝对没错。你应该支持你的牧师，那支持你的堂委，那支持你的教会等等。但当我们举办这样的联合聚会时，如果我们能在星期天下午举行聚会，那么每个人就能回到他们的教会去，也许大家都能从某人所说的某件事或见证或主所行的事或诗歌或讲道或别的事中来充充电。那我想这样我们就能够继续前进了。那对于钱，我从未有过什么渴望。那前几天我刚满52岁，我传道几乎有31年了，我一生中从未收过捐献，我一生中从未收过捐献，也从未想要拿过。那过去我有工作，那我在杰弗逊维尔浸信会教堂牧养了17年，从未拿过一分钱。那我做过州的狩猎监督员，那做过检查线路的，那还有其他我能做的工作，我自己养活自己，还帮助建教堂。那我不相信，我不喜欢那些赚大钱的节目。要是我也像其他的弟兄那样需要很多的钱，那会怎么样呢？要是我的开支达到了葛佩里那样，那会怎么样呢？要是我的开支达到了奥罗罗布斯那样，我会怎么样呢？我就永远不会到这样的小地方来举办聚会了。但我想要保守自己不需要任何的开支，那么无论主引导我去哪里，我就都能去了。你看了吗？那我就不受约束了。那我刚刚在一个只有20个人的教会里举办了一次复兴会，那这不可思议，但我们做到了。主祝福了我们并行了大事。那人们站在0度的气温下哭喊的流着鼻涕，那呼吸的水汽都在脸上冻住了，但他们得救了。那所以只要他们得救了，那有什么两样的？那我没有钱，那我猜想我的如果今晚我查一下我的账，那如果没有欠账，我的账上也不会超过150美元的。那如果我也要像罗伯斯先生那样每天支付7000-8000或10000美元的费用，那我会怎么样呢？我可不想往自己身上揽这种事儿。天哪，神更清楚这点，他知道我没有。那我的头脑干不了那种的事儿，我真的做不了。但我很感谢神，他拥有一些人能做那些的事儿。那不久前我站在那里，那奥罗罗布斯里去，我记得他举办了他的第一场的聚会，那是他参加了我在圣路易斯是在堪萨斯城的聚会，在那里支搭了一个简陋的小帐篷。他说，伯纳兰弟兄，你认为神会垂听我为病人所做的祷告吗？我说他会垂听任何人的祷告的，罗布斯弟兄。那天晚上那个疯子跑到台上要来杀我，那你们都读过这个故事，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那我记得汤姆·奥斯本，他当时定义迫切地寻求神，后来他到我家的时候，伯纳兰弟兄，你认为我有医治的恩赐吗？我说，奥斯本弟兄，你是个很有前途的年轻人。我说，如果这个继续下去的话，他会像其他的父亲一样，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一个人要是不举办医治聚会， 他就会认为自己根本没有事工了。我说不要去想那个，如果神呼召你去传福音，他也会呼召你去为病人祷告的。我说只要持守住就是了。行，那你们的牧师们与事工场上的任何的福音传道人一样，也有权利为你们来祷告。如果你的牧师不在，那么你被神拯救了的好邻居、你的丈夫或你的弟兄、那你的孩子或无论是谁都可以这么做。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这是真的。那所以我从未想过要得到钱财。那我所提到的这两位弟兄，两位很好的忠诚的可爱的神所拯救的弟兄，那他们是 T.L. Osborne 还有 O.L. 罗伯茨，那这绝对是事实，他们是非常好的人。那从他们的事工开始以来我就认识他们了，那他们真是非常好的弟兄。那那天我在托尔塞那里举办聚会，我去了奥斯本弟兄的地方，那我看到神何等的祝福他。那他是个了不起的宣教士，做宣教的工作，你们给奥斯本弟兄的钱肯定会被正确的使用的。他是一个被神拯救的优秀的人。那我进到他那里，他双臂抱着我开始哭起来，给我看他去过的所有的地方。他说伯南弟兄，那是你施工的一部分。他说如果你没有出去行主所行的事，把他告诉你去行的事，他说我只是你的一个学生。那就像这样说的，想一想那样的一个有才干的人告诉一个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啊，说他是我的学生，那真的是需要一个甜美谦卑的灵才能这么说。那后来当我还在那儿的时候，奥罗罗布斯摔伤了腿，我到了他那漂亮的大房子里。那我进去为他祷告时，我所受到的热情招待，即使我是一个从天上来的天使也不会比这个更好的。那他的一个膝盖伤得非常的严重，那我为他祷告时血管就通了，并在他的膝盖下面形成了一个大的V形，那结果他马上站了起来就可以走路了。所以我进到他家里，那是一个华美漂亮的大房子，那我哭了起来。我走到外面看见他在那里的大楼，那建的简直太美了，那所有的结构都是菱形的，那我看到那镜子还有那伸下来的手的雕塑。那我走到外面去看，那我从未看到过像那样的，从未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看到过像那样的。那我想，哦，神的伟大的耶和华，我多么的感谢你。这表明只要一个人的信心能够真正抓住神，就能行出像那样的事，我多么的感恩呢。那那时撒旦就对我说，神对你肯定是没有什么好看法，要是他到你那里看到只有一台小打字机放在活动房屋的一个角落里，那会怎么样呢？那算是什么办公室呢？我说行，那我尽力而为呢，就是这样。那曾有一个时候连写封回信都很难，那我仰着头，我想后，我肯定不愿意那些的弟兄来到我的地方，那看到我的办公室。那当我还站在那里时，有件甜美的事发生了，这件事我永远难忘。那跟我一生中所听到的声音一样的清楚，他说，但我是你的份。我说谢谢你主，我很高兴去走这条路，因为我不可能有那种的智力去处理像罗伯茨弟兄那样的国际的电台节目，他借此能接触到成千上万的灵魂。但以我这种卑微的方式，若你愿意帮助我，你就是我的份，我愿意单单的跟随你，无论你引导我去哪里，那么我就以这种卑微的方式去做，因为我们需要一些小石头去那些的大石头搭配。那我这里有个手表，是他们在瑞士给我的，那它里面有很多的小零件在动，那他们不是主发条，但他们都必须得动才能准时。所以那我也是这么讲的，那我们要同时动，我们都必须以我们卑微的方式去行动，才能够保持时间的准确。这是我的手指，那它当然不是我的思想，那它当然不是我的眼睛或耳朵，但我希望它永远不会因为它不是眼睛或耳朵就决定不再当手指了。因为没有手指，那我会很麻烦的。那可能你的小教会，你说伯南弟兄，我们只是一小群人，那没有关系，你在基督的身体里扮演着一个角色，那只要继续往前跟随着圣灵而行动，到最后的时候你的赏赐跟他们的是一样的。哦，神不是很可爱吗？那在这一两个晚上，主若愿意，我们要举办医治聚会，随着圣灵的运行观看他要行的事情。那人们可能会问一些的问题， 那特别是当小伙子们把那张火烛的照片分发出去后，那就会出现各种的疑问。那所以我希望那在下午的聚会等其他的聚会当中，那他们会给你们解释这到底是什么。行，那绝对是的。那多少人曾见过这张照片？我猜想我们几乎都看到了。那它传遍了全世界。那如果我们现在拿着这张照片，那是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拍的，经过了联邦调查局的检验，那是指纹和有疑问文件的检验部门。那那个人是乔治莱西。那天他对我说，当时他站在壳牌公司的大楼那里，那所有的报社记者等等都在那儿。他说，布朗先生，我曾是你的一个批评者。他说，我一直都说那是心理学，那是在读人的心思。那些人说他们看见一道光等等啊，我说那不过是心理学而已，是他们自己把自己鼓动到那种的地步。他说，布拉姆牧师，这个相机的机械眼不可能拍下心理学，是那光照到了镜头。他说他就在那儿。所以那如果有人问你，那我要告诉你我谦卑的看法。如果今晚贝提来到的话，我们就会去到那。我说这点不是为了谦卑，而是因为这是我的心里话。因为人口里所说的，若不是从心里出来的，他就是一个伪君子，比不信的还更恶。但如果贝提发生，也许你们大家都会先我而去的，这是真的。但我是何等的感谢神，因为我知道神没有用教育，没有用才能，而是用了一种卑微的恩赐，神以这种的方式使我给他赢得了一两百万的灵魂。那这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方式。那我没有，那我出来后就放弃了我的团契，离开了，那不是团契，而是放弃了团契卡，离开了浸信会，宣教浸信会，为了能与五旬节拜的信徒和所有的人团契，那就是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长老会的信徒等等。那我得到邀请去加入神召会，那神的会、五旬节、圣洁派、那一神论的，那还有联合五旬节派，那还有各种不同的组织，那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那就我所看到的，他们是各宗派里边的基督徒。但我尽力站在他们众人中间的破口上，并说我们都是弟兄。那让我们，那我从来没有把神借着福音所赐给我的这一点影响力用在某个组织上，而是把它用在了基督上。那这样所有的人就都可以看见并相信他的。那那道光，那让我讲一下这点。因为很多时候呢，最近在德国也拍到了这个光。那有人问他们有没有相机呢？德国有非常好的镜头，我们都知道这点。我当时与许多人在传道人的早餐会上，那里没有任何的五旬节派的人，那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宗派，有圣公会的呀等等。那他们问是否，那我猜想那次早餐会上的人数与现在坐在这儿的人数一样多。那他们问是否能用他们的相机拍下来，我说我不知道，那取决于神。那许多人都说他们看见了那个光。那所以那时我说请，那你们已经，那他们说我们可以拍下这光吗？我是说能拍下一些照片吗？我说欢迎你们拍。那他们有那种大型的照相机，能够前后左右转动。那是一台超大的照相机。那大约是在白天的11点左右，我正站在餐桌的一头对几百个传道人讲话。那当我正在对那些传道人讲话时，那我感到主的灵降了下来。于是我说现在他来了。那相机就开始拍照，像那样一张接一张对着我站的上方开始拍。我说这个站在这里穿着翻领衣服的人是个神父。那我们当时在洛桑，我相信当时是在洛桑不是在德国。我说他不是瑞士人，也不是德国人。我说他是意大利人，他是2000名共产党员的领袖。我说那他离开了那个职位，想要在山区那里开一家小型的孤儿院。他没有吃早餐的原因是因为他有胃病。那翻译把话翻出来之后，那人就晕了过去，头栽在了盘子上。我说吃你的早餐吧，因为主如此说，你得了医治了。我说出他的名字叫什么，做过什么。那当他们冲出照片来看时，他们拍到了他降下来的照片，他高模，然后又离开了。我看到这个证据，所有在座的传道人都傻眼了。 那现在让我们来思想一会儿。那我们只有不多的几个人，那我们只有不多的人。那今晚我只有一个简短的信息要对你们传讲。那然后我想问一下这点，那作为信徒，让我们来思想一下，如果神是神，那他就不能改变，对吗？弟兄们，神是无限的，因此他的决定就必定永远是完美的。无论神做什么决定，这决定永不能改变，因为他说他是神，他是不改变的。那我们来问一个问题，这道光是什么呢？记住，这不只是为了我，这是为了教会。行，对我来说那是基督。你说伯拉罕弟兄，基督会是一道光吗？是的。那我们发现那些训练有素的传道人，那你知道有天晚上我曾站在一些像这样的人面前，他们在传道，在福音，在圣经上来说不是训练有素精明的人，而我站在这儿只知道一点小学的教育，那我的心情真是很复杂。那今晚坐在这儿的许多弟兄比我更有才能，更配站在这里的讲台上，但看到他们坐在我后面的位子上为我祷告，这确实让我心里边很感动。那但是作为神职员，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知道，我们发现在那旷野的旅途中，那我想是在出埃及记十三章的最后几节的经文说，我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要敬畏他，他是奉我名来的，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那我们都知道那位天使就是那火柱，对不对？是那光，是那引导以色列人行在他们前面的火柱。那我们都知道那是立约的使者，对吗？也就是基督。因为在约翰福音六章，当基督与犹太人在谈论时，他说到了同样的事。他在节期的时候与犹太人说话，他们说你说你见过亚伯拉罕，你还不到50岁呢。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我是在旷野里的那块磐石，他是那火柱，他是立约的使者，所以他是旷野中的基督，我们都相信这一点，对吗？那当那个火柱一道光，多少人知道神就是光？那当神成了肉身住在他所造的那个身体里，那就是他的独生子。那亚当是他的儿子，一个创造的儿子，但耶稣是他生的儿子，神在耶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那我们都相信这点，每个基督徒都相信这点，神在基督里，因为他说这些事不是我做的，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的，这些事是他做的。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说，我不做什么，我要看见父先做，父指示我干什么我才做，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我们发现后来那光成了肉身，以身体的样式出现，那耶稣神的儿子拥有无限量的圣灵，对不对？但我们拥有的是有限量的，但却是同样的圣灵。那如果我们注意到在五旬节那天，当圣灵回来时，那火柱分开了他自己，有火舌落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那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照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舌头像火舌那样落在了他们个人身上。那是什么？神他分开了自己，神在耶稣身上的圣灵是无限量的，但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圣灵是有限量的，但却是同样的圣灵。这就像我去到外面，走到海边，从海里边舀起一勺海水，那虽然那不是整个的大海，但那一勺海水里的化学成分与整个海洋里的成分是一样的，那在海洋里的成分也在勺子里，是一样的质量，却不是一样的数量。所以有了基督的灵，我们就成了基督的一部分了，那这是事实。那我们发现耶稣在地上时他说，我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对不对？那我们发现 当耶稣受死埋葬又被神复活后坐在神的右边，来那天大叔的扫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被一道光击倒了，也许是火柱，一道光，这光已经几百年都没有被看见过了。那他被那光击倒了，然后有个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耶稣。他从火柱中下来，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又回到了火柱光里去了。这同一位见到监牢中领彼得出来，走在他的前面，开了门带他出去了。那如果这是同样的光，同样的圣灵，他就必会在教会里边行同样的事儿，与他在耶稣身上所行的事儿一样。因为主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甚至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换句话说，在肉身中的子，他不能去到个人身上，但在他身上的神圣的圣灵回来了，因为那是神从火柱中降下来。任何摸到山的人必要被杀死，要用刀杀死。那然后他成了人，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可以摸到他，信他。他为我们的罪被钉了十字架，复活为使我们称义，然后借着他公义的宝血，我们被洗净了，使神可以进到我们里面与我们交通。神为自己开了一条路与亚当的后裔交通，就如他与堕落前的亚当交通那样，我们被救赎，脱离了因堕落而来的一切的咒诅，现在得到了我们救恩的凭据。对我来说，我的弟兄，对我来说，不是因为这个光，那他的照片被拍下来，绝不是因为我在那里，我是的先生，是因为我所代表的这个五旬节的信息，他跟在那里是一样的。恩赐在这里怎么运行，在那里也同样怎么运行。没有你们，我就无法做那些的事儿。我们必须在一起，就好像一个人一样，我们必须在一起。那耶稣当他去了自己的家乡，因为他们的不信，他就无法行许多的大事。我们必须相信那些差给我们的事。那我知道基督徒弟兄姐妹，那许多说出来的东西，那其实并不是那样的。那然而借着圣经来检验一下，看看它是否是对的。如果它是合乎圣经的，而且神印证了它，那么它就是真实的，那是神说的，是真实的。首先借着神的道，然后借着道的印证证明它是真理。所以关于圣灵的喜，那我真正全心的相信这个。那我相信圣灵的一切的恩赐，说预言，说方言，翻方言，以及所有这些在基督身体里的伟大的事情。我相信借着一个圣灵，我们都受洗归入了那个身体，成为肢体和神国里的公民，是有同样宝贵信心的弟兄姐妹，那就是今晚我所坚持的。现在让我们低下头，为这个简短的信息读一些的经文。仁慈的主啊，我们现在来就近你怜悯的宝座，主要不是你公义的宝座，因为我们无法在那里站立。主要因为我们不求你的律法，我们不求你的公义，但我们祈求你的怜悯，请怜悯我们。主啊，纪念我们不过是地上的尘土，我们都会犯各种的错误。当我们谦卑地承认我们的过犯时，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今晚在神的同在中，我们为每一个人祈求，愿你成为他们的救主、医治者、他们的喜乐、他们的和平、他们的护卫、他们的盾牌和他们的依靠。主啊，求你应允。当我们翻开这本书的封皮时， 任何人只要能够翻开封皮的都能够这么做，但是需要圣灵才能够打开这道。我们在圣经中读到，那位坐宝座的拿着一本书卷，书卷的里外和后面都用印封严了，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一个人配从那坐宝座的手中拿过那书卷。那这时一只羔羊前来，他从创世以来就被杀了，他拿了那书卷，揭开那些印，把书卷打开了。哦，羔羊啊，今晚来到我们当中，拿起这书卷，打开其中的印，为我们揭开这道，做我们的大牧人，用这道来喂养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羊，渴望得到羊的食物。请你应允我们主，因为我们知道那是你的道，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祈求愿神的伟大的天使，愿今晚在这过道上来回走动的众天使劝服每个不信的人，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是错的，每个没有圣灵的人，男孩女孩或小孩子，让他们今晚领受圣灵。医治生病的和受苦痛的，让荣耀归给你自己。当我们来服侍你的时候，请祝福我们微薄的努力。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也为神的荣耀而站立。阿们。那就这个主题来说，那我想从圣经的某些经文中选出七个字来。那当然这是耶稣在讲到结婚与离婚时说的，但是我不希望涉及到这点，我只是为了一个目的而选的这句话。那这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9章8节的最后七个字。那起初并不是这样，那你是否注意到，那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东西都是开始于创世纪，创世纪是起始篇，创世纪的意思就是开始，就是圣经的种子篇。那你可以拿历史来看，那像希斯洛普的两个巴比伦，还有古代不同的作者所写的书，那你能一直追溯到真正的教会，还有今天的各种的派系等东西的源头，从创世纪一直下来，那它是怎么出现的？那从该隐和亚伯一直下来，一个是敬拜者，是敌基督的，那另一个代表着基督，把人带到哥哥他去。许多人在哥哥他只看见了三个十字架，其实有四个。那一个是一边的那个贼，那一个是另一边的那个贼。那耶稣在中间，犹大把自己吊死在一棵桑树上，那树就是一个十字架，那挂在树上的都是被咒诅的。那里有神的儿子，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带走那些悔改的罪人。沉沦之子从地狱而来，又回到地狱里去，带走那些没有悔改的罪人。那就在基督倾倒他的圣灵下来时，在圣灵出现时，敌基督也出现了。在末后的日子，就在圣灵开始启示着自己的时候，敌基督也显露了出来。那就在基督快来的时候，那敌圣灵的、敌基督的也来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两个都在做工。耶稣说他如此接近，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那在这点上，我不同意我们著名的葛佩里弟兄那天所传讲的信息的说，敌基督已经迷惑了选民。但我不相信这个，因为这不可能。他们是蒙拣选的，他们的名字在创世之前，羔羊被杀时就记在了生命册上。那他们是谁？我不知道。瞧，让羔羊在创世之前就被杀了，那敌基督将迷惑一切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所以你看，那我们又拉网又撒网，竭力要找到那些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在哪里。凡神所预知的他就招来，就是那些他所知道的人，所招来的就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 都已经叫他们得了荣耀。那么我们还惧怕什么呢？那问题是啊，你说哦，那我们就随心所欲的生活去吧，那这就表明你的名字不在册子上。绝对没错，当你想要随心所欲的生活时，就正好证明你不在那里，这表明你根本没有得到。如果你是个真基督徒，你就会活出真实的生命来，因为基督的生命在你里边，你除了活出基督的生命来，不会再做别的事。那我们发现起初，那今天下午啊，我从路上下来，我发现这个城市那是那种著名的啊，冯克杂交玉米的故乡。那杂交玉米它如何，那我在全国都看到这种的东西，冯克杂交玉米。那我想是的，那今天下午我从那150号公路下来今天约中午的时候，那我看见那上面写着说伊利诺斯州布鲁明顿冯克杂交玉米的故乡。我想那这是个很了不起的东西，很漂亮的玉米，但是没有用，没有一点好的，任何杂交的东西都是不好的，这是一种被歪曲了的东西，它并不是原本的东西，任何不是原本的东西都是不好的。神在起初所造的各样的东西都是好的。那既然我们在一所学校里，那我就把这点讲一讲。那我想请哪位来给我解释一下这点。那你知道人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借着进化而来的，我们是从蝌蚪演变成猴子，然后再演变成人的，这有多荒谬。创世纪一章十一节，神说各样种子各从其类，你杂交了的种子当场就把它给杀死了，除了杀死了，你永远不会成就别的事儿。绝对没错，你可以杂交玉米，那就是真的，要搞出漂亮大粒的玉米粒来，但你无法再把它种下去得到另外的杂交玉米，它第一次收成后就完了，那它又得再杂交。那繁殖牲畜，你可以拿骡子为例。什么是骡子？那骡子是，那它妈妈是一匹的母马，它爸爸是一头公驴。所以你看，但骡子不能再繁殖骡子了，它完了，它无法生育的，就是这样，它完了。所以这就证明了科学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里推翻了自己的论点。没错，真是这样，因为你无法像那样杂交任何的东西而又能从中得到收成的。你们农民就知道这点，杂交的玉米无法再把它种回去，也得不到收成的，没有用处，那最后的自己就完了。那杂交的东西无法延续下去，但从有时间开始以来，这一直都是人的想法，想要更聪明，想做点比他的创造者更伟大的事。那他想要成为，他想要让他的创造者看看他比他还聪明。他做了什么呢？神就随着去，最后人就把自己害死了。在伊甸园有一棵树叫生命树，那另有一棵树叫做知识树，人吃生命树就会永远活着，但他一离开生命树，从知识树上咬了第一口，他就将自己与神分开了，死亡就进到了他的魂里。没错，那从那以后，每次他咬一口知识树就会毁掉自己。人发明了火药，就杀死了他的弟兄和他的同伴。人发明了汽车科学，他做了什么事呢？杀死的人比所有在战争中死去的人加起来还要多。他现在拥有了氢弹，不知道他们用氢弹想要干嘛呢？行，人借着知识毁了自己，借着教育或知识，人永远也找不到回归到神那里的路。那知识树，人就死在了那棵树上。我们试图教育人使得进去，我们试图组成宗派使得进去，你做不到的。这必须是神原本起初的计划，借着血我们才能够回到神那里去，那才是神的道路，还有他的，那他在伊甸园里立下的这个根基，他从未改变过，也永远不会改变。只有借着所流的血，神才会认可他与罪人的和好。现在要借着耶稣基督所流的血。那我们发现人总是想要更聪明，要做点更好的事。那没错，人搞出了更好看的品种来，但那个并没有使得更好。那现在人一直在琢磨，那甚至都搞出了杂交的宗教来。那我真不知道人要用这种杂交的宗教干什么，人要用它来干什么。 但人总是想要比他的造物主更聪明，人以为他知道的更多。那神从未毁灭任何的东西，是人借着知识毁灭了他自己。神没有毁灭任何的东西，是人借着他的知识毁灭了自己。因此，如果你愿意花一点时间回到圣经里，追溯一下该隐这条线，那然后再追溯一下赛特这条线，那你会发现，那该隐这条线下来的人都是聪明的人，科学家，那木匠啊，铁匠啊，那科学家，他们都在大洪水的毁灭中被毁灭了。但是赛特这条线下来的都是谦卑的人，农民，牧羊的。所以你看，那总是这些人。那今天我们太过强调人的聪明和智力了。我们许多人在教会里边选举牧师，要选那种非常的聪明精明的人，那些名字后面挂着哲学博士、法学博士、神学博士等头衔的人，但也许他们对神的认识就像霍屯都人对埃及骑士的认识一样。那这是真的，那这是个粗鲁的说法，请原谅我这粗鲁的表达，但这是真的。那他可能懂得各种圣经的神学和信条，但对神却一无所知。我宁愿把我的孩子给一个分不清豆子与咖啡，但借着基督复活的大能与认识神的人，让他来带领我的孩子归向神，也不要你那些滔滔不绝的神学理论，与其给他一个舒适的大椅子，让他跪下来念诵一些的东西，我宁愿让他去到玉米地或茅草地里，靠在某处的树墩上，彻底的向神祷告。没错，要回到原本的东西上。我们认识神不是那几年前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教育人，但我们现在得到了什么？一帮受过教育的异教徒。的确是这样，对付他们比对付没有受过教育的异教徒更难。那我到过非洲，到泰国宣教过，我到过世界各地，天下各国我几乎都去遍了。我一生从未见过比美国人更难对付的。如果有哪个地方是真正需要宣教士的话，那就是美国了。因为一个异教徒就是指一个不信者，一个受过教育的不信者比一个没受教育的不信者更难对付。那我这样说不是要粗鲁，但这是事实，我为自己说的话负责。在审判那日我要做出交代。这是真的，不信的，精明的人，厉害的科学家，然而又是虔诚到家的。那该隐就是这种人。如果神只是要人上教堂建祭坛来敬拜他，那么该隐也可以与亚伯一样称义了。这两个孩子都建了祭坛，两个孩子都敬拜神，两个都献祭，两个都信神，但结果怎么样呢？该隐被拒绝了，因为他来不是照着神所预备的方式。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不管你怎么努力上教会，那属于多少的教会，那跟这一点都毫不相干。对神来说，那没有一点的意义。这甚至不能代表你开始了救恩的第一步。救恩不是靠宗派或教育来的，它是借着由神的圣灵重生的经历而来的，有基督的灵活在你的身体里。那这是真的。那我们发现在起初的时候，那人就开始想要歪曲神所造的物，那人想要歪曲的使得变得更美丽更吸引人。那我真希望有时间对你们讲一下歪曲所带来的结果。那你知道是什么导致了癌症吗？被歪曲的食物，绝对没错。那他们说，科学家说，在20年里如果一直让女人吃鸡肉之类的东西，吃那些杂交的鸡肉等等的东西，他们就再也无法生孩子了，那人类就会不复存在了，因为女人生不出孩子来了。因着歪曲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本该吃原本的谷物，但问题是这个世界，那这个国家，它陷入到了极其严重的歪曲的状态里。那他们拿鸡来 把它砸焦了等等，那搞出砸焦的鸡来，那到头来那可怜的鸡只能活一年，它的肉太软了，那人把它搞成那样，甚至它连一点翅膀都没有了，它的状况简直太恐怖了，他们让你把那种的肉吃到身体里，还砸焦了牛等等，但那不是，那些鸡无法再繁殖回去，牛也是这样，他们是杂交的，无法再繁殖，他们完了，绝对没错。那当教会杂交后，他就完了，他完蛋了。那我不是要粗鲁，但是我必须要诚实。那你们这里有些人，那从今晚以后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们了，我们可能都见不到明早的黎明了，但我们要诚实，我们生命里的每一分钟都必须要诚实。你拿一头的骡子为例，骡子是我所知道的最愚蠢的动物，不管你怎么做你都无法教到任何的东西，为什么它是杂交的，就是这样，你绝不可能让他学东西或教到任何的东西，他只会坐在那里，你可以呼叫的，他却没有任何的回应，他会站在那里伸长着耳朵，他什么都不懂，他只是一头驴，是一头骡子。那这时候想起了一些的人，一些那种现代的荒诞的骡子的宗教，杂交的宗教，就好像一群的骡子坐着，你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是医治者的赐着圣灵的血，他们就好像神奇的日子过去了瞧他们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的，骡子不知道谁是他妈妈谁是他爸爸，那不管怎么样他已经完了，他不知道，那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只是一个私生子。我们的一些宗教所得到的也是这样，没错，他们不晓得圣经，他们不认识神，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到某个地方去做礼拜，有人接受他们成为会员，他们带着来自某个教会的介绍信，人们就接纳他们进到教会中，他们会在聚会中坐上几分钟，如果你说一些他们不喜欢听的话，他们甚至连点教养都没有，起身就走出去了，这根本都不像个美国人。我母亲还是把这种最起码的常识教给了我，如果我去参加聚会，我至少也会像个绅士一样静静的坐着听，否则我一开始就不会去的。没错，这种行为表明你根本都没有教养，难怪我们有少年犯罪的事儿，这是由于很多父母犯罪所导致的。没错，那这给教会、给基督、给这事业带来了多么大的耻辱！是的，一只骡子，这只是一个无知杂交的东西，什么也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就是，即使临死前，他要找机会踢你一脚。没错，任何对骡子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那时候我喜爱那种纯种的好马，没有比它更漂亮的了，它是纯种的，它知道它爸爸是谁，它妈妈是谁，它爷爷是谁，它的曾曾曾祖父是谁，它是纯种的。我喜欢看到一个真正纯种的好教会基督徒，他们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谁，他们知道神是他们的父亲，知道他们是从圣灵重生的，他们可以世世代代的追溯上去，一直到起初，不是说我们是从路德那个时代开始的，我们是从卫斯理那时开始的，我们是从某个人那时开始的，我们从基督在五旬节将他的圣灵倾倒下来时就开始了，纯种的。阿们。弟兄，当你传讲神的道时，他就会说阿们，让他得到圣灵，他就会完全照着起初他们所行的那样去行，因为他是纯种的。我现在觉得有点激动了，是的，阿们。我厌恶那些古板僵硬的东西，我喜欢真正的宗教，真真正正的神的大能。看了吗？为什么有这么多杂交的骡子跟各种的东西混杂，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属于什么？那如果卫理公会对我们不好，我们就加入浸信会，如果浸信会对我们不好，我们就去长老会或别的宗派，让我们回到哥哥他，让我们里面得到真正纯种的圣灵，那时你就知道你站在哪里了，你就知道谁是你的父亲了。每次无论圣经说什么，你就会用阿们来附和。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老骡子会说哦，这我可就不知道了，但那真正纯种的马会说阿们。是的， 他是纯种的，他的父辈从五旬节一路下来，一直下来，所以他知道他站在哪里。他是神真实无伪的器皿，由圣灵所生，在羔羊的宝血中洗净了。那个小教会经历了1500年的黑暗时期，直到他真的成了少数人。那天在会面时，我跟一个神父在谈话，他说我们是从五旬节开始的。我说那绝对是事实，但你们为什么又离开了呢？你们后来怎么失去的呢？我说那么过去所教导的东西，如果彼得是第一任教皇，那么为什么你们今天不再持守了呢？他说我们有赦罪的权柄，我们相信耶稣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我说那是真的。我说那么也要像第一任教皇在五旬节所做的那样去赦免人的罪。那么我说我是老式的，我是老式的天主教徒。我说那是什么？在第二个教会时代，耶稣说他们有了那种称作尼格拉伊两人行为的东西。尼哥意思是征服平信徒，那后来在第三个教会时代，那是美拿婚姻的时代，那接下来是推亚推拉，他们搞出了一个大的组织，把教会铲平，把一切都镇压了。那个由一群真正五旬节信徒组成的小教会被镇压了。他说那么这就证明了天主教会是个伟大的教会，看他所经历的种种的大的风暴。我说有国家和所有的权贵等做他的后盾，这算不上什么奇迹。但当一切都在攻击那个五旬节的教会时，除了神还有什么能使他复兴呢？阿们。但我们仍然坚持圣灵的旗。诸天既然充满了真实五旬节的大能，为什么你还要接受一个替代品呢？既然圣灵充满了房间，准备要真实的五旬节的充满你的心，为什么你还接受握手或某种不流泪的认罪呢？为什么我们还接受别的替代品呢？让我拥有基督。 Amen。 真的，如果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他就会做同样的事，那是神的样板教会，就是五旬节的教会。如果我们声称是从那里开始的，那么会发生什么呢？那一路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如果你们忍耐我一会儿，我们稍后会讲到这个。那注意，那么发现在这个大的教会里，这个充满变态同性恋的时代里，那我拿起一份的杂志，不是杂志，是几个星期前我在洛杉矶看到的一份加利福尼亚的报纸。那他们说同性恋已经增加了 40%。 想想这个，比几年前增加了 40%。 那什么变态，男人女人等等都变态了，不再回到原本的东西上了。那正常顺性的生命在男人身上已经改变了，他的心思改变了，他的灵改变了，他什么都改变了，与起初不同了。哦，这是何等可怜的事儿！这种那叫这绝对是圣经所说的，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来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神若是公义的，他就不能将灵倾倒在义人身上，他必须要堕落到这种的状况，神的审判才会临到。那朋友们，我们现在快到这种的地步了。只要你这个礼拜一直待下来，那主可能会启示这一点的。那哪天晚上我们就会明白我们离主来的日子有多近了。那绝不要认为那是一大群的人，那只会是少数人，那个小教会才是神在寻找的。那记住这个。好的，夏娃是第一个歪曲人类的人，那正是他夏娃代表教会。在圣经里女人总是代表教会，那基督来是为着一个已经许配给他的童女。圣经里的那个老淫妇被称为坐在七座山上的教会，即罗马天主教会。哦，教会，那他有一些的女儿，那他们都是跟随的，从他而出，从他而生的，有同样的宗派的壁垒，那是一回事，就同一种的体系。那在他们的教会里有许多很好的人，但是那个体系捆绑了他们，不是教会本身，是教会里的人，是背后的那个体系捆绑了他们，把他们弄到了一个地步，破坏了团契，不让他们与神同行。这是一件很让人同情的事，但那种事那也是神所憎恶的事，不是体系里的人，而是捆绑人的那个体系，那是神所憎恶的。就是那个组织告诉他们，若有人去别的教会，他们就会被赶出教会。那些人不知道怎么做，那总有一天他们要为此付出代价的。但夏娃他是怎样被歪曲了，然后又开始了第一个歪曲的宗教呢？那等一下，他做了什么？ 撒旦给了他一些神的话，这正是撒旦一直以来想要干的，这是他今晚想要做的，这是他在那些圣经学校里面所干的，这是他在那些神学院里面所干的。他给他们一些神的话，然后再加上一些人的话在里面，绝对是这样的。这就使得成了杂交的宗教。哦，我们有了更漂亮的教堂，肯定的，穿着最好的会众，受过高等的教育，了不起的传道人，拥有各种神学院的学位和此类的东西。但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无法再回到原初那里去，因为你无法再把自己带回去，就像骡子无法再回去一样。作为个人，你必须借着五旬节的神的灵重生。没错，那降下来的祝福，五旬节不是一个组织，五旬节是一个可以临到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天主教徒的经历，凡愿意的都可以来。五旬节不是一个组织，你无法组织神的祝福，这是白白赐给任何愿意来接受之恩的。他们来自不同的阶层和不同的教会，但夏娃想拿一些撒旦告诉他的东西和一些神告诉他的东西，然后照着那样的做法去做，然后有了那种的行为，他就是在那里失丧的，就是在那里变成了撒娇的。后来撒旦的种子就临到了，延续了下来，就是撒旦的后裔。那东西是极其在神的眼中，杂交是极其邪恶的事儿。在旧约里，一个私生的孩子，若不是由圣洁婚姻而生的，他的子孙直到时代都不能入耶和华的会，需要时代才能把那东西除掉，需要400年才能把私生子的东西除尽，甚至都不能入耶和华的会。杂交，一个女人宣誓忠诚于自己的丈夫，然后又与另一个男人住在一起，并从他生了孩子，多么恐怖的事。今天我们对白人与黑人的种族隔离那么小题大做，争论不休，为什么他们不把这点放在一边去呢？保持神所造的样式。也告诉我，一个非常优秀、精明、聪明、美丽的黑人女子怎么会想要跟一个白人生一个混血的孩子呢？不理智。黑人拥有的许多东西远远超过白人。我想起那天在史蒂夫波特，那位黑人传道人站在那儿，他说，我从没有因为是个黑人感到羞耻，神把我造成了一个黑人，我感激我的造物主把我造成这样，他要我这样。他说，在今天看到我的同胞这种的做法，我为自己是个黑人感到羞耻。愿神祝福的忠诚的心，肯定是的。一个白人女子想要跟一个黑人男子生个混血的孩子，那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没有理智。如果神要一个男人是棕色的、黑色的、白色的，或无论神想要他是什么肤色的，那都是神的创造。他想要那样，他要有白花、蓝花，神是丰富多彩的神。他喜欢大山、小山、沙漠、平原，白色、黑色、矮的、胖的，各种不同的东西。神是丰富多彩的神。如果我是一个黑人或棕色人或黄种人或红种人，我对此照样感到高兴。是的，先生，我肯定会高兴的。既然我的造物主要我那样，那我就保持那样。是的。人为什么要插手这些事呢？人欲参与到其中就把它毁了。神造的是怎么样就让他是怎么样，一个人是怎么样就让他怎么样，靠着神的恩典让他保持自己的样式。那现在人却引起了这些的大吵大闹，那称我们的在全国和全世界都引起了骚乱、大吵大闹等等，就因为人总想找点事儿干。那是人的无知。没错，又是杂交的。他不是顺着神想要的那种的方式去，而是要搞出了自己的方式，他必须对此做点事儿，你知道，他必须要给自己立一个名，愿神怜悯他，多可怜的事儿。好的，那神告诉了夏娃这话，那之后撒旦就过来承认那部分的话是对的， 但他说这一部分的话肯定不对。那这不正像今天的某些神学院所教导的吗？哦，有一位神，我们相信耶稣，肯定的，他是神的儿子，我相信这点。哦，我相信他能用可见的方式显现，但说到他是医治者或所有这些圣灵的事，我行，那是同样的杂交。圣经说到了他们，说在末后的日子他们是任意妄为，自高自大。那不久前我受邀请到一所学校去讲道，当他们知道我只受过七年期的教育时，他们说我们不能把那东西放在我们的学生的面前，他们无法把这个放在学生的面前。这跟保罗是何等的不同。保罗说，我到你们那里去不是用人的智慧和委婉的话，叫你们的信不是建立在人的智慧上，我到你们那里去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心只建立在神的里面。阿们。今天他们却想从中搞出一个教育人的神学院来，教阅读、写作和算数。当我去到非洲我的黑人弟兄们中间时，他们懂得什么呢？阅读、写作、算数，他们一无所知。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看见真实的事在运行，神进入到会众中间时，在南非的德班一次祭坛呼召就有3万人接受了基督。这本书讲到了这个，是的，在印度的孟买大约50万人出席了那次的聚会。还能说出每次到底有多少人出席？不是靠阅读、写作和算术，你无法用那个使人归向神。要有福音，福音从来不是只借着言语，而是借着圣灵的大能和彰显。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不是单单教导一句话，而是使那句话得以彰显，并有这些神迹随着。没错，是神在彰显的自己。有人说，我要你做这个，要你做那个。哦，弟兄，我宁愿出去尽力做正确的事，犯错误，也不愿把人们的最后一线希望夺走。我犯过错误，我祷告过的人中有几百人都没有好，但我宁愿向那些人显明有一位神，有一本圣经，有一位医治人的基督，也不愿夺去他们能好起来的最后一线希望。你说你喜爱人道，却阻止他们去得到那些的东西，这就像你给一个快要死的婴孩一口牛奶，却把牛奶又夺走了。这是不对的，肯定是什么地方不对劲了。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杂交，因为他们若接受了，他们的教会就会把他们赶出去的。没错，杂交，学着这道，不要将这道与任何的东西混杂。那你知道有一次撒旦在耶稣身上也试过这个。哦，是的，有一次从天上来了一位改变了这种杂交的状态。那撒旦是怎样试探夏娃的，他也怎样试探耶稣，把他带到山顶，他说，现在你若是神的儿子，我要你行一件神迹，这样我就能看到你行神迹了。那个老魔鬼今天还活着，就在另一些人的身上。那同样的基督的灵今天也活着，只是在另一些人身上，你看到吗？没错，人离开了，但那灵从来没有离开。所以魔鬼带耶稣到了山顶，他说，那你若是神的儿子，用道来试探他，说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瞧，那是一部分的道，但耶稣的脚并没有碰到石头上。所以他说，经上又记着说，阿们。哦，那时撒旦知道他在那里遇到了某个不同于夏娃的人，土法杂交这一位。觉得先生，为什么他来世要把对一个永生神活的话语的活的信心培育回给亚当的族类？他在那里借着行为证明了，即使地上最软弱的圣徒也可以靠着神的道打败魔鬼。他是神自己彰显在肉身中，有无限量的能力，但他从未使用那些的能力。他怎么做的呢？他的撒旦击败夏娃的同一件事上击败了撒旦。阿们。这次的蒙蔽了撒旦，当撒旦向夏娃掩盖了神的道时，夏娃就信了。但当他过来试图要对耶稣掩盖这道时，他失败了。亲爱的先生，他失败了，因为主持守了父的道。他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他怎么做呢？圣经说撒旦就离开了耶稣。 因为主持守了神的道，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杂交的东西，这是无玷污的童女所生的永生神的儿子，撒旦无法掩盖的，无法掩盖之道，无法使得杂交，亲爱的，他是神所生的，他从神那里来，又回到了神那里去，他持守神的道，他从未改变过一丝一毫。他来的时候行了圣经说他要行的弥赛亚的迹象，那个时代不信的杂交的教会却不相信那个迹象。当耶稣今天这样行的时候，他们仍然不相信，因为他们是杂交的。主说起初并不是这样，他来的时候发现人们在教导那些不在圣经里的东西，然后他说起初并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如果他今天来，他是不是会发现许多人也在教导一些圣经里根本没有的东西，他也会说同样的话，起初并不是这样。是的，那么注意到耶稣所发现的事儿，他来的时候他发现教会，听着，让这一点好好的渗入到你们的内心深处。他来的时候他发现了什么？他发现人们在指望着从教会得到救恩。他们得到了什么？一大堆的信条。这同样也是今天所存在的事儿，一大堆人造的信条。救恩来自宝血，也唯有他的血。你若得到了救恩，耶稣基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那是救恩，那是救恩的证据，是一样的。在异教的国家，男人女人，那我看见他们上到台上甚至都分不清左右手，但当他们领受了圣灵之后，你知道他们干了什么吗？跟你们所做的一样，他说方言，赞美神，跳上跳下，所做的跟你们一样。这显明了那是神做的。我要你们美国妇女把这一点渗入到你们的心里边去。当男人们下班回家时，你就穿上那些污秽的衣服去了外面的院子割草，还让你的女儿也这么做。那我也有两个女儿，他们可能有时也会这么做，但是弟兄，他们要是那么做了，到河边的什么地方伸展四肢，说是晒出健康的肤色，他们会得着健康的肤色的。不过那是查理伯纳先生的儿子手里拿着块板条，这保准会让他们拥有很健康的肤色的，这点毫无疑问。我父亲的儿子会给他们这种肤色的，看到没？那现在今天他们本应该变得文明了。那天我看见一位女士来到这家克里夫顿餐厅，那见你当时也在那儿，那跟布莱特弟兄要去给我买一套的西装，我正等着他，因为我需要一套西装，那他要去给我买一套西装，那我就在克里夫顿餐馆等他，那我在等着他进来，我看见一个女人进来，我说天哪，这可怜的人，我看着，我想，那你知道，那我见过青光眼的，我见过眼炎，我见过大麻风的，但我从未见过像那样的东西。那个女人的眼睛上肯定出了什么问题。我想我要过去的问一下这个姐妹，那告诉她我是个传道人，那问一下她有什么毛病，那我是否可以为她来祷告的。然后我就开始走过去，又来了一个妇女，看下去一样，我就推了回去。如果我问她的话，她可能会给我一记耳光的。但你知道他的眼睛这边涂成了绿色的，那边涂成蓝色的，那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恐怖的景象。那女人们，如果你要涂那些的东西，你不该那么做，你不该那么做。但你为什么不尽力使自己看起来像个人呢？干嘛把自己搞得像从殡仪馆里掉出来的尸体之类的东西呢？那起码也得把自己搞得像个人样才好啊。那我认为你根本就不该化妆，我认为本来就不该这么做。圣经里只有一个女人曾经化了妆去见男人的，但没有一个女人化了妆是去见神的。你化妆是要去见男人，他的名字叫耶洗别。你知道神怎么带他吗？神把他喂狗了。所以当你看见女人化妆，你就知道那是狗粮小姐，那神把他喂狗了，他的用途只是给狗当食物。那过去那些五旬节派的妇女不这么做，但我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了。过去五旬节派的妇女们剪头发都是错误的，没错，圣经说若有妇女剪头发，她的丈夫就有权休掉她，与她离婚， 因为她是一个羞辱丈夫的女人。圣经这么说的，那她肯定说过，肯定是说过的啊。但现在又如何呢？这就是了，我们所需要的是从讲台上传出来的福音彻底的纠正，从讲台一直到看门的。没错，我们需要圣徒保罗那种老式的复兴和圣经的圣灵，这丝毫没有改变，那是他的决定。他有男人外表与女人不同，女人与男人不同，穿着不同，神就是那么造他们的。当我们做任何与之相反的事时，我们就违背了神的旨意、神的律法还有神的作为，除了为此付出代价以外没有别的了。我们也会为此而付出代价的。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复兴呢？不管是否有一个奥罗罗伯茨、一个汤米希克斯或一个奥斯本跑遍全国各地，除非我们回到真正五旬节的道路上，不然我们就永远无法在上面建造任何的东西。我们的组织越来越强大，我们也变得越来越大，我们受更好的教育的神学家越来越多，但却一直在变得越来越软弱。绝对是的。回去，如果你带着灵骨没穿袜子去参加在某个街角的聚会，也强过你到那些巨大的停尸房里边，那里的温度是零下90度，这是从属灵上讲的。没错，绝对没错。我们需要五旬节，我喜爱美好老式的五旬节，那才是真正永生神的圣灵，是真实的。那在耶稣的时代，他发现人们是以那种的方式教导人的，今天我们也发生了同样的事。然而人们在经历这一切的事后，耶稣说，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神的诫命说你要这么做，他们却说你要那么做。耶稣怎么办呢？还是一样的，他们歪曲了神的诫命。今天神同样也会这么说，然而人们却说圣经的神在哪里呢？那一位贝利公会的传道人曾是我的好朋友，那他经常唱一首歌，我们放低了围栏，我们放低了围栏，我们与罪妥协了，我们放低了围栏，绵羊出去，但山羊怎么进来的？我告诉你们弟兄，你们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已经得着答案了，你们放低了围栏，问题就在这里。这就是我们五旬节拜信徒的问题。这里有一件事，我没有什么大的聚会需要赞助的，我不必拥有很多的钱，没有人雇佣我，没有人付我工资，所以我就能只传讲圣经里的东西。没错，没有人告诉我你该怎么做事。我们放低了围栏，我们与罪妥协了，我们放低了围栏，连羊出去了，但山羊怎么进来的？只要把围栏放低了，山羊就会进来的。讲的没错，我们过去常说那些陈旧冷淡形式化的卫理公会信徒，现在卫理公会信徒可以说那些陈旧冷淡形式化的五旬节派的信徒了。没错，是一样的。哦，我们该感到羞耻。我们需要的是复兴。复兴不是指带起来新会员，是指把我们已经得到的东西复兴起来。没错，多年前我第一次站在密歇根湖的岸边，大约30年前，我去听我的朋友保罗雷德讲道，他在复活节早晨的日出聚会中讲道。那我在密歇根湖那里走来走去，那里是个湖水面积很大的湖，那在我看来它比厄还有河要大很多。那我看着湖面，哦，波浪此起彼伏，我想你翻腾什么呢？你到底怎么了？那天早晨聚会后，我继续在湖边散步，那我想你翻腾什么呢？那我站着，我想那据我看来你没有什么理由那样的翻腾。我想那可能是这么做水就会多起来呗。我说不，那我想在这时的水不会比它完全安静的时候多一点，它一滴水也没有多。当水翻滚波浪汹涌的时候，水量还是一样，湖里没有多出一滴水。所以我想那你翻腾什么呢？我想哦，它正在举行一场复兴，那就是了，它正在进行一场复兴。假如果没有复兴，整个湖里就都是垃圾了。但每次当风刮来开始吹起波浪，它就不停地翻滚，把所有的脏东西都冲到岸边，所有的烂枝条脏东西都冲到了岸边。那正是教会所需要的，这需要一场复兴。是什么引起这阵风的？是什么开始这个的，这个复兴的呢？现在这吹来了一阵风，吹走了所有的东西，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吹来另一阵的大风，开始一场复兴，把教会的垃圾和不信都吹掉，把我们所有的不信都吹掉，把他们堆积在岸边，举办一场五旬节的聚会，一场真正的聚会。 阿们，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绝对没错，有说方言和翻方言在进行。那这里可能有人不明白这个，那是使徒的恩赐。那为了让你们安静一下，那我让你们在这件事上留意一下。那天在洛杉矶的基督徒商人会上，我在早餐会上讲道，然后那次的讲道对全国广播，那我竭尽全力的谴责那种的东西，我无法做别的。如果我做别的话，我就成了一个伪君子。我相信我们是在末世了。那我讲到的时候，玛丽莲·孟露的堂兄弟，一个浸信会的信徒，他走上来跟我握手，还在握手的时候他就开始说方言。当他说方言的时候，有位路易斯安那州来的女士坐在那儿，是个法国裔的人，她站起来说，那不是未知的语言，她说我是法国裔的人，那这就是她说的。那另一个人走过来，那这个年轻人从那里大步走下来，他是刚刚才走进会场的联合国的法语翻译。他说这就是他所说的，两个人所写的完全一样。那这个小伙子玛丽莲梦露的堂兄弟丹尼亨利，他一个字的法语都不懂。那我这里有这份稿，准备要制成文件，那你们许多人在基督徒商人会杂志上也看到过，那就完全就是他所说的话。那是指着我说的，他写道，该方言是1961年2月11日在全福音商人早餐会上指着伯纳弟兄说的，因为你选择了这条窄路，这条更艰难的路，你是自己选择了要这样行。那我能理解，那个摩西也行走在他自己的选择中，那他并不需要那么做。那本可以举办大型的聚会，做各种的大事，也能得到许多鲜花等等的东西，但这个是我渴望所走的路。你是自己选择了要这样行，你做出了正确而谨慎的决定，那正是我的道路。因着这个莫大的决定，天上极大的福分将为你存留。那这是在那意象中的，那你们会明白的。然后但当时他对此事一无所知，你所做的决定是何等的荣耀。那这点是我所不明白的。这个是在神的爱里的，这决定将被赐予并带来巨大的胜利。有三个不同的翻译，法语翻译，那联合国的翻译，那丹尼亨利玛丽莲的是这位简拉塞尔的，对不起，是简拉塞尔的堂兄弟，一位浸信会信徒，他一个字的法语都不懂， 但是非常坚定地走下来说，患难弟兄，你说的那些话可以轻易地被放进启示录里。他用手抱着我，就开始讲起了法语，他的法语一窍不通。那有三个见证人同那个联合国的翻译员一起作证。那弟兄，我们是在末世，绝对没错。阿们。我要离开，远离杂教的宗教，进入真实无为的五旬节里。没错，他们今天所说的也像过去所说的那样，耶稣发现人们教导那些错误的东西。第一个教会做了什么呢？我要问一下这里还不明白这一点的人。那第一个教会，他们就是那么做的。那过去怎么样，现在也怎么样。今天我想起了耶稣，那有一次与他母亲的事，那快结束了，那听着，他母亲和父亲，然后或者说他的养父，那他们上去过五旬节，那是他们的习俗，每年都上去过五旬节。那节期过后，他们就回家了。他们走了三天的路程，却把耶稣给丢了。三天的路程。哦，想一想，那可能哦，他就在那群人的中间。那听着，我不想伤你们的感情，但这正是教会所做的。他们以为哦，也许他一直与我们同在，那所以那有什么不同呢？哦，他一直都与我们同在。但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回去在他们的亲属中找他，找了三天却没有找到。现在我们到了末了了，那葛佩里了不起的福音布道家杰克舒洛，那贝里公会的都是我的好友，那巴尔老博士，那他们这些了不起的人举办复兴会，震动了整个的国家。但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喝的威士忌一年比一年多。我可以告诉你们，让每个喝威士忌酒和吸烟的人在全美国停止抽烟和喝酒一天，把那些钱拿来，就能给每个穷人一套五室的房子和一辆汽车。去年花在威士忌酒上的钱比花在食品上的还多，还有我们日常所喝的可口可乐、口香糖等等的奢侈品，这些东西又怎么样呢？哦，你不明白，这是何等的光景啊！但这里，我们还以为基督一直都在那儿，你做了什么呢？那在幕后的日子，当这些事出现，我们就开始纳闷，耶稣在哪儿呢？他在哪里？我们找遍了浸信会的复兴，我们看不到他像以前一样行事了。我们找遍了卫理公会里也找不到他，我们回到过去路德的时代也找不到他，我们回到天主教会那里也找不到他了。我们在哪里把他丢的？玛利亚和约瑟找到他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找到他的地方，他把他丢在了五旬节那里，那就是我们能重新找到他的地方，就是在五旬节那里。哈利路亚，荣耀。你可能以为我疯了，可能我是，如果我是就随我去吧，我这样感觉更好，我这样还有更多的保障。是的，他们在哪里离开他的？在五旬节那里。教会在哪离开基督的？在五旬节。然后就出来了天主教会，然后出来了路德派教会的所有的组织，然后出来了卫斯理教会的所有的组织，浸信会所有的组织，然后五旬节派也做了同样的事。我们干了什么呢？搁在了书架上，就跟其他的组织一样。让我们起来摇醒自己，让我们回到五旬节去，远离所有这些教育的计划。我不是要支持我的无学问，我只想告诉你们神的道。彼得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耶稣却喜悦把天国的钥匙给他，因为他得了启示。没错，我的弟兄，这是真的。他们在哪里找到他的？回到五旬节那里。这就是你们卫理公会信徒找到他的地方，这就是你们浸信会信徒找到他的地方，这就是你们路德派信徒找到他的地方，这就是你们天主教徒找到他的地方。你在你的亲属教会中永远也找不到他。你们拿着介绍信从卫理公会跑到浸信会，耶稣不会在那里的。你们拿着浸信会的信，你们都在跑回到天主教会里边，你们在那儿也永远找不到耶稣。要回到教会，离开他的地方，就是五旬节那里。那时圣灵好像一阵大风降下来， 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火蛇分开落在他们个人身上，这就是你丢了他的地方，这就是你离开他的地方，这才是我们必须回去接他回来的地方。听见，要结束了。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葡萄树做了什么呢？那葡萄树不结果子，是葡萄树上的枝子结果子。你见过葡萄树结果子吗？不，你只看见葡萄树上的枝子结果子。那让我们来理论一下，如果那个葡萄树即基督，约翰福音十五章，那你们相信那点对吗？好的，如果那棵葡萄树长出的第一根枝子是五旬节的枝子，在那枝子背后他们写下了使徒行传，对不对弟兄？如果那葡萄树再长出另一根枝子的话，它一定还得是一根五旬节的枝子，在这背后也会写出一本使徒行传。哦，你说但我是某某某，我属于，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如果你说但是耶稣你知道我属于圣，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没错，他也是这么说的。哦，我们相信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不相信你必须得说方言，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不相信神的医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回到起初去，回到教会开始的地方，教会开始于五旬节，圣灵浇灌在人们身上，充满他们的心，充满他们的魂，直到为主殉道，带着救恩的信息烧遍了全地，远离人造的信条，回到圣经上，是的，回到起初，这才是我们开始的地方。那你看，那我站，那我们都知道，那我把这点对你们讲透，我们是被嫁接上去的，是我没错。那我们是从旧的犹太正统教被嫁接到耶稣基督上，那整棵树现在都是耶稣，我们是被嫁接在那上面的。那让我给你们讲一件事儿。那天我在凤凰城，我看见有几种水果长在一棵的橙树上面，那上面有柠檬，有西柚，那有柑橘，各种的水果都从一棵橙树上长出来。那我对约翰夏里特弟兄说，那他是一位五旬节派的弟兄，我说约翰弟兄，那不是那啊，你怎么叫这种的树呢？他说那是一棵橙树。我说那怎么树上有柠檬，怎么会有西柚啊、橘柚啊、柑橘呢？那有好几种不同的柑橘类的水果。哦，他说他们都是被嫁接上去的。我说但我想问你一件事儿，那开花的时候，那这个西柚也开花吗？不是的先生。柠檬开花吗？是的先生，跟橙子一起开花。但它会结什么果子呢？因为它是靠着这棵树而活。它会结同样的果子吗？它明年会结橙子吗？他说不会的先生。那它会结什么果子呢？他说西柚。柠檬会结柠檬。我说都靠着这棵树活吗？他说是的。我说哈利路亚，我现在明白了。弟兄，那教会是个五旬节的教会，在树里的生命进入到一个教会里，得到了五旬节的经历，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属灵的恩赐，耶稣基督的迹象。那今天我们把各种不同的宗派嫁接到了它上面，为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甚至所谓的五旬节派都嫁接到了它上面，但他们接不出那原本的果子，他们得不到那原本的经历，然而他们却在靠着基督教的名义吸收养分。哈利路亚，没错，那葡萄树若长出另一根的枝子，它一定会是五旬节的枝子，有神迹随着信的人。是的，要回到起初去，这些杂交的东西是行不通的。我知道他们插在那里被称为基督教，但他们不是基督教，果子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他们为什么结不出那种果子呢？他们永远也回不去了。 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是橙子，因为他们是杂交的。然而他们还想要基督徒的名号，但他们是杂交的。那我知道你可能认为我头脑不正常了，但那是真理。每次它长出来时它会怎么样呢？有复兴吗？肯定了。它接什么？柠檬。卫理公会接触卫理公会的信徒，浸信会接触浸信会的宗派，五旬节的宗派接触五旬节派的信徒。但当他们回到那原本的葡萄树那里，从根部长出来之后，哈利路亚，他们就会长出圣灵的起，与他们起初的一样，随着耶稣的同样事工和神迹将随着他们，随着早期教会的东西将随着今天的教会。你说我做了这事那事，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哦，神呐，请怜悯我们这越来越软弱无用的状态，这真是可怜。哦，那人们害怕圣灵，你害怕的会使你做一些可能是不合规矩的事，那不会那样的。但人们害怕，那我记得几年前我读过一些关于五旬节运动的书，他们那时常常整夜待在祭坛边，整天的祷告，神在他的大能下把他们击倒了。你们卫理公会的信徒，在过去的日子你们谈论神的医治，你们应该为自己否认神的医治而感到羞愧。约翰卫斯理在他自己的传记中，在他的书中，他写到当时的骑马，他的马跌倒摔断了腿，他就起来奉主的名为那马抹油，然后又继续上路。那有一个，那书上说他当时在英格兰传讲神的医治，英国圣公会就取笑这位卫理会的创始人。那圣公会的一个人把一只狐狸和一群猎犬放进了会众中，约翰指着那人的脸说，日落三次以前你要叫我为你祷告。那天下午那人叫约翰去的时候就死了。我骑过他的那个马鞍，那会说坐过他的马鞍，马鞍后面有张小桌子，我坐在那儿，当时他就是在这把的椅子上带领那个斗鸡的人悔改信了主，能把他的外袍披在肩上，跪在那位属神的人临死前所跪在了地板上做了一个祷告，为我约翰贝斯里这么一个人感谢神。如果他知道卫理公会教会变得形式化，回到了人的传统里边，而不是持守那道，今晚他肯定会从坟墓里翻起身来的。你们浸信会的信徒，你们也需要走上那条悔改的路。约翰史密斯整夜祷告，为人们的罪恶而哭泣，甚至早上的妻子都不得不牵着他走到餐桌边吃早餐，用调羹来喂他吃。你们卫理公会的女人穿短裤抽烟乱来，老约翰史密斯那位了不起的卫理公会信徒，他上台传讲了一堂简短的四个小时的道，而你却无法听上二十分钟。当时他已经八十岁了，他说看到卫理公会的姐妹手上戴着戒指，这简直让我心碎。那么现在的那些穿短裤抽烟等等的又怎么样呢？真被你们羞耻，你们五旬节派的信徒也变得一样的糟。从那里出来，不要成为嫁接的枝子，回到起初原本的上面，领受圣灵，像他们过去那样。阿们。不要让主教把你辖制住，要让基督掌管你。我很高兴在教会辖制住我之前神就掌管了我，不然我可能就成了一个不信的。我家里有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叫萨拉，另一个叫利百加。利百加是个长腿瘦高的女孩，而萨拉是个矮小的女孩，她们两个都是爸爸的乖女儿，因为我爱孩子。她们出去举办聚会后很累，她们一直等到半夜，小眼睛太困倦了，她们就上床睡觉了。那我大约凌晨一点回到家，我很困了，就躺下来睡了一两个小时，我无法入睡，就起来坐在客厅里的椅子上。那条小过道通向孩子的卧室，我妻子还在睡觉。那天早上我就坐在那儿，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孩子在卧室里有人在爬动，那我就那样看过去，那利百加是老大，所以他跳下床，那四下看要看天亮了没有，那他们两个都爱爸爸。那这时利百加过来了，他就把萨拉吵醒了。那百加腿最长，他是老大，所以他跑得比萨拉快。那这个就想起了那些大的教会已经组织起来很久了，你知道，那所以他跑出来 那然后骑在我腿上，伸出双臂抱住我的脖子，那开始与我拥抱。那你知道，那真是我感觉太好了。接着你知道，他妹妹小萨拉也来了，长着黑眼珠的小家伙，大概这么高，穿着百家传下来的衣服。我不知道你们孩子是不是这么做的，那睡裤的裤腿太长了。当他跑到门边时，把东西都打翻了。那里百家看着他，他说：“萨拉，我的妹妹。”他说：“我要你知道，我是先到的，就像某个历史悠久的大组织教会一样。瞧，我是先到的，那爸爸全是我的了，那根本没有地方给你了。那这也正是他们想说的，但是没有用。那可怜的小萨拉头低了下来，我看见他的小嘴唇开始颤抖着，大滴的眼泪从眼睛里边流出来。我那样看着他，用指头给他暗示，他伸出另一条腿，他跳到了我那条腿上。那他就像一个年轻的教会那样，你知道，跌跌撞撞的样子，他抓不稳，你知道。那他还不晓得你所晓得的所有的神学等等的东西，那你知道以及所有这一切的事儿。但不管怎么样，他坐在了我的腿上。那当我看到那个小家伙要掉下去时，我就伸出双臂，那像这样把他抓住抱住了他。他把头在我的胸口靠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去，那用那双棕色的大眼睛抬头看着利百加。他说：“利百加，我的姐姐。”他说：“我也要你知道一件事。”他说：“爸爸可能全是你的了，但我要你知道，我全是爸爸的。”我也是这样相信的。那我可能不晓得，我该晓得的所有的神学，我可能没有很早以前那那种多少年的神学院的经历，但只要我知道我整个人都是他的，我抱在他的膀臂上能够使用我，我只想知道这个。只要我知道我全部都是他的，我只关心这个。如果他得到了我整个人，这是唯一我所关心的。这难道不也是你的感受吗？只要他得到我整个人，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经上记着说，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所以我就以这种卑微粗鲁的方式讲了出来。主要我尽力要在这些可爱宝贵的会众心里撒下一个种子，他们是真真正正的基督徒，但我尽力要把他们放在正确的位置上，主啊，让他们永远不要与某些人造的事情混杂在一起，回到起初，回到五旬节，那是第一个基督徒的教会。在五旬节的开幕式那天，彼得传讲的那篇开幕典礼的讲道，他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的，其实他们不是罪了。哦，神呢，愿你使你的教会在属灵上也罪了，以致把所有世界上的事儿和今生的忧虑都忘掉，与你坠入爱河来服侍你，让人把心交托在你的手臂上，主啊，求你应允。”求你拯救那些失丧的，怜悯那些将亡的人，求你医治病人。我们在圣经中被教导说，当你在地上时，你向他们显明了弥赛亚的迹象。你告诉彼得他是谁，你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去叫你丈夫来。当那妇人摸了你的衣裳出去，坐在会众中时，你知道那是撒该在树上，那瞎子巴利买，他根本不可能听见你的声音，你也不可能听见他的声音，因为大家都在不停的喊叫，但是他触摸了你，你就停住了。那个妇人摸了你的衣裳后，你转过身去从人群中看去，最后找到了他，就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今晚我们被教导说，你还是同一位的阿基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你坐在高天至高父神的右边，永远活着，为我们所承认的是代求。神的，今晚我们承认我们不配得到任何的福分， 也不配称为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是从像基督的这个词出来的。就赦免我们这种可怕的行事的方式。我们知道最大的罪，唯一的罪，就是不信的罪。不管我们生活的多清洁，不管我们多热心的参加聚会，传多少的福音，如果我们不信神话语的每一个字，并且照样的施行出来，我们仍然还是罪人。你这么说过，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所以我祈求你，父，赐给我们信心，祝福所有这些的传道人弟兄，祝福这个教会，我们所在的这所学院，他们在这里教导年轻人成为明日的传道人。现在不要让他们像一帮没有妈妈借着机械的孵化器和孵出来的小鸡儿那样出去，让他们带着真实的救恩出去，让他们出去时带着像约翰卫斯理、德怀特穆迪、诺克斯、加尔文、散基、芬尼和早期五旬节运动的先祖那样的经历出去。请你应允主，赦免我们所有的亏欠，如果我们在任何方面没有蒙你的喜悦，愿你的恩典和你的宝血做我们罪过的赎罪祭。现在求你拯救那些失丧的父，我们奉耶稣的名求。我们还低着头闭着眼的时候，会堂里有哪个罪人愿意说，布朗弟兄，请在祷告中纪念我，我坐在这里听得到，我不想再跟那些杂交的事儿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我加入了我母亲所属的教会啊，我来这学校是因为有人诱使我来的啊，我是这所学院的学生，我儿子来这里读书，我女儿也来这里读书，我两个女儿有可能去肯塔基州威尔摩尔的阿斯伯利神学院读书，我住在那附近，我要他们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我儿子刚从瓦克萨哈奇那里来，他在那里上学，如果我们住在那里，我们就会靠近那边，这样我们去看女儿就更近了。我们想要他们得到最好的，并尽力为他们做我们能做的，但是在这一切之上，不管他们是否晓得他们的 ABC， 我想要他们认识基督，有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经历。今晚你还没有得到那种在基督里的经历吗？你还是某个杂交状态中的成员吗？你杂交了自己，你承认是个基督徒，然而却从未领受过圣灵吗？如果你是，那么最仁慈和可爱的朋友，你愿意举起手来说，请在祷告中纪念我，布拉罕弟兄。现在我要在我心里得到真正的五旬节的经历。我是个卫理公会的，我是浸信会的，我属于一个五旬节派的组织，但我不像他们在五旬节时那样认识的基督，我还没有他们那些人所得到的经历，请纪念我，布拉罕弟兄。那我没有看见一只手，现在有了一只手，神祝福你年轻人。那我不相信任何有正常头脑的人坐在这里听到了这样的解释，还会从这里像平常一样走出去，除非你已经被定了罪。像有些人他不可能来，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想一想，如果你犯罪弃绝了你蒙恩的日子，这个日子就再也没有了，那会怎么样？你会亵渎圣灵，你知道说一句干犯的话，不管你怎么哭喊或祷告，你都永远得不到赦免了。你愿意落到那种境地吗？你心里没有爱，因为你知道你从未接受过基督，你从未被圣灵重生过，就是那在五旬节临到的圣灵。你说我属于一间教会，弟兄，那与属于一个会所是一样的，你也可以这样属于一个会所，过着美好清洁的生活。现在我不是在反对加入教会，那没问题，那到目前为止还好，但这不是我今晚要讲的。我的信息是要回到起初去， 如果你还没有那种的经历，使你的举止和所行的与他们起初所行的一样，那么弟兄姐妹，请你向基督举起手来说，请纪念我基督，赐给我那种的经历。谢谢你先生，神祝福你。谢谢你先生，神祝福你。在楼上的左边的，楼上右侧的，大家祷告的时候，我也在等候。后面的，好的，中间几排的，任何地方的，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那后面的先生，那我在等着，要看看你们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们的天父，我一直等着给出充裕的时间，这样在审判的大日，正如古时的保罗说的，没有一个人的血在我身上。现在我已经传讲了，照着所知道的做了你吩咐该做的事，我已经对这些人传讲的真理。我祈求愿你怜悯他们，拯救那些举手的人，当呼召他们来到讲台上时，愿他们带着爱和甜美而来，在这里认罪，进入了房间，今晚就被圣灵充满。求你应允，主啊，我把他们交托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现在安静的，很安静的，那每个人都用你的声音还有自己的调子来唱这首歌。现在我们来敬拜他，请听我祷告，既有别人被主选召，我把我弃掉。哦，这岂不奇妙吗？你爱他吗？这太好了，不是吗？你们知道今晚比平常更多了一点敬畏神的心。那一些人起来走了出去，我希望的是因为他们必须去赶巴士或别的。那我没有举办仪式聚会的原因，我们若到处走动，那我就无法举办。圣灵是很容易受惊动的，任何人都知道这点，就现在圣经那里他就离开了。那你说到处走动，那他就受了干扰，那你不能那么做，那他不能，他就会离开我，只留下我站在那里。这里有病人吗？请举起手。那我想要问你们一件事，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正生活在末后的日子，你相信这两个弟兄，你相信今晚我所传讲的信息是真理吗？你接受他吗？好的，那让我们呼求那伟大的圣灵。那圣经说这迹象将要赐给外邦人，那多少人知道这迹象今晚就在这里，你明白圣经指着他所说的话？多少人知道神的医治是一件已经做成了的事？耶稣在哥哥他已经医治了你，对不对？他救了你，但你必须要有信心来相信他，对不对？多少人 愿意祷告，并有信心相信，相信神的这个恩赐，这末后日子里的一个信息。那我们知道圣经说的，神在教会里设立的使徒，对吗？那是宣教士，使徒就是一位受差遣的人，宣教士也是一位受差遣的人。使徒、先知、教师、牧师，传福音的，对吗？是神所设立的，他们是神在教会里所设立的恩赐，在每个地方教会中都有这九种的恩赐，那就是说方言、翻方言、知识、智慧等各种的恩赐，那九种不同的属灵恩赐。那你相信今天我们有使徒、宣教士跟所差来的人吗？你信吗？那你知道那是一个总的命令，到普天下去传福音，那就是一个使徒。你相信我们有先知吗？有说预言的恩赐，还有先知，多少人知道在这点上是有区别的？那你们宝贵的春雨派的信徒就是在这儿搞混的。瞧，一个先知天生就是一个先知，总是拥有主如此说，从来不会错的。说预言的恩赐会在这个人身上，然后在那个人身上，他要让三个人来判断，然后告诉教会看他应验了没有。耶利米是一位先知，神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没错，约翰出生前的712年前，先知以赛亚就说他是那在旷野呼喊的声音。耶稣从伊甸园来，讲我们不能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那多少人相信耶稣基督应许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的。多少人相信他应许了这一点，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的。多少人知道他是这样证明了他就是那位弥赛亚的，因为他是先知。多少人知道这点，圣经这么说的。摩西说，主你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那时候的教会会相信这一点吗？他们说他是算命的，是别西卜。任何人都知道算命的是属魔鬼的，任何一种巫术都是属魔鬼的。但什么是错误呢？就是正确的事儿被歪曲了。什么是罪？就是义被歪曲了。什么是奸淫？就是一种义的行为被歪曲了。什么是谎言？不就是真理被歪曲了吗？要所有的不义，魔鬼不能创造任何的东西。我要你们哪位指给我看圣经在哪里有说魔鬼能够医治的，或者说魔鬼能够创造的？只有一位创造者，撒旦只能歪曲神所创造的东西。所有被造物都是从神而来的，但撒旦歪曲了被造物。那当他在地上时，人们是怎么知道他就是弥赛亚的呢？那腓力他去找到拿单叶，把主对彼得所说的话告诉了他。他回来时，他叫他去到耶稣面前，耶稣说，看着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的，对吗？他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我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那棵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你在做什么呢，伯拉罕弟兄？我要使圣灵去到一个地步，使我们可以明白他要做什么。那我不知道，我不能够控制的，是他控制我，无法告诉你任何的事儿，只是他。若没有什么在这里面说话，我就像这个麦克风一样是哑巴的。那多少人知道他这样说过，在所多玛的日子，神以肉身的形式去到了那里，代表一位神。在末后的日子，地球被焚烧之前，他要行当时他所行的事儿。耶稣提到了这点，他要再次以肉身来到，能够行同样的事儿。要注意，他没有做像葛培里等人所做的那些事儿，即天使去到所多玛所做的事儿。他们在那里使人们的眼瞎了，传讲福音使人眼瞎了，但没有神迹。那里注意那位留在城外去到了五旬节教会的亚伯拉罕代表的那个教会，那群被呼召出来的人，最后一次神给了他们什么？被朝着帐篷，他说亚伯拉罕，几天前他的名字才从亚伯兰被改成了亚伯拉罕，他从 SARI 萨莱改成了 SARAH 萨拉。那妻子萨拉在哪里？一个陌生人。他说，哦，他就在你背后的帐篷里。他说，照着生命的时间我要来这里。萨拉就自己暗笑，他说，萨拉为什么暗笑，说岂能有这事儿呢？对不对？耶稣说这事儿要再次发生。还记得耶稣在地上什么？ 他在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面前行了这事儿，但从未在外邦人面前行过。他们正在等候弥赛亚，他显明了弥赛亚的迹象。那外邦人有了2000年的神学，但他说正如先知所说的，太阳在早晨升起，傍晚落下，到了晚上才有光明，照在东方的同一个太阳也要照在西方。我宣告主是不死的，他是活着的。我也说他的圣灵在这里。那随着以色列人的火柱恩高了耶稣基督，这同样的圣灵今晚也在这会堂里，这是主如此说的。他会运行吗？那我相信比利那天晚上发了一些祷告卡，那我不想叫那些的祷告卡了，我不想碰那些的祷告卡。那这样你们就明白并不是那些祷告卡在起作用。那我换一下主题。有个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也许他进不了祷告队列，也许他没有祷告卡，但他摸到了衣裳。那我母亲当时几乎晕过去了，我父亲趴在床边，那可怜的被盗的天主教徒，那不知道该做什么，就带我去到了一间浸信会的小教堂奉献给了神。后来几年前那些异象一直涌来，那你在那边的格林斯梅尔遇见我，借着一道闪亮的光，一位天使出现在光中，说为这个缘故而生。主神呢，这里坐着神学院的学生，有些人怀疑，有些人慌张，有些人稀奇，父啊，为此赦免他们。如果他们从未见过像这样的事儿，他们就认识不到我们所生活的是什么时代。但你应许说，在世界被火毁灭之前，将会有这样的迹象出现。我们借着科学看见了，写着我们国家名字的原子弹就架在那里，只剩不多的几次日出日落了，可能再也没有下一次了。父神呢，说到我从心里所传讲出来的这个信息，你的道，你的应许，请你今晚来正式的转，让底下的某人有足够的信心来摸到你。我把自己交托给你，愿你对我也说同样的话，正如你对那个换血漏的妇人所说的一样。耶稣基督他就站在离我所站的位置不到2英尺的地方，还顺着同样的光。为了神的荣耀，我把这儿的每一个的灵都放在圣灵的控制之下。现在要安静，不要动，因为鬼魔会从这个人去到那个人身上的。那我们都知道这点，也行了同样的事儿。如果你不敢上来，那从此以后就不要毁谤这个，因为你会亵渎圣灵的。这样做会把你的魂毫无怜悯地送到折磨中。让我们祷告，让在这里看着我。你看，他鼻子靠近眼睛的地方有个东西，那是一种东西的肿瘤。他害怕，因为这肿瘤一直反反复复，而且蜕皮。他是个福音传道人，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他，也不认识他。你有祷告卡吗，先生？你没有。刚才说了一些事是事实吗？如果是事实，请举起手。那么我要问你们大家一件事儿。那我先生，那这些事儿，我怎么能够说出他做祷告的事儿还有其他的事儿呢？那这里有个年轻的女子正看着我，坐在这里看着我，在下面大概是这一排的第二个人。他患有头痛，有点像偏头痛。除此之外，你还是个女传道人，如果说的对请举起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你得了医治，触摸到了大祭司。在很后面坐着一位中年的妇人，她穿着一件蓝色的大衣，上面有一些的白色花边，戴顶蓝色的帽子， 的胆囊有问题。如果全心相信女士，你就可以得到医治，站起来。如果我不认识你，请挥挥手。如果这些事是真的，借着圣灵所说的事是真的，请挥挥手。那么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你得了医治。这边的人又怎么样呢？这里有个小妇人坐着看着我，就在这里，穿红大衣的，那光在她头上，她得了肾病，请站起来。你正在祷告说，主啊，让他教导我。如果说的对，请举起手。如果我对你是个陌生人，请挥挥手。我宣告你得医治了，奉耶稣基督那位弥赛亚神儿子的名字，他是那位说话的。我要为你们会众一件事儿，为了公会、浸信会、天主教会、长老会的信徒们，如果这些五旬节的信徒说方言等等是错误的，那么为什么弥赛亚还在他们中间显明出了复活的迹象呢？多少人想要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想要被他的圣灵充满？现在请上祭坛这里来，你们举手的人上到这里来，你们还不认识的没有得到永生的人，现在上来。我们仍站在这里边唱诗，那现在上来吧。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你们爱他吗？你想把这个表达出来吗？我爱他，我爱他。每个人都过来吧，来吧。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个个他。所以我还不认识他，就是你的救主，我还没有领受圣灵的人，那为什么你现在不上来呢？还能做什么呢？记住，让我告诉你，在我身上神的灵如此说，这个是被提之前给外邦教会的最后一个迹象。正在说话的神的道如此说，圣灵如此说，晓得人心秘密的这一位主如此说，你们正在接受给你们最后的护照。如果你愿意可以叫我是狂热分子，那你就亵渎了圣灵。现在上来吧，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在背景中见到他，我挑战你，我叫你，我劝你，我祈求，现在上来吧。我爱他，我爱他。你们为什么不愿站在他如此亲密的同在中呢？你们这里神学院的还没有圣灵的学生过来吧，年轻的男女们像这样走到这里来吧。没错，主家在哥哥他，我爱他，我。现在来吧，来吧，这是最后的呼召，也许这是你一生所听到的最后一次呼召了。明天晚上对你来说可能就太迟了。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你不愿意上来吗？不要依靠杂交的东西，在他复活时是不会复活的，他不可能再回来。来吧，得到真实的经历，回到你自己的教会去，为着公会、浸信会、长老会，无论是哪里，回到你的教会去。那现在上来得以重生吧，来得到真正的圣灵。我在楼上的，我们在等着。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 救恩书家在歌歌他。那朋友们不要拒绝他，我要问你们一件事儿：你们一生中所去过的任何的地方，在哪里能够看见这毫无玷污的道，并有神随着那道而来，证明他自己就在这里呢？那你们还有一些人在底下，那能告诉我你有什么毛病的同一位神，借着他的恩典，借着他的启示，我也知道你有什么问题。还有很多人需要站在这里的。我再唱一遍，记住，在审判那日我要遇见你们，你们的血不在我身上了，我欢迎你们上来。我爱他，不要碰运气。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留下来吧，亲爱的。那小孩子都过来了，哭着。他们的心没有沾染那种真故事之类的杂质，他们还没有长老茧。这样的吧，亲爱的，请站在这里，那志愿人员马上就会过来。等我亲自为这些人祷告后，你们再跟志愿人员出去，我要为他们祷告。那还有这些的弟兄，那朋友，你看到了吗？一件这样的事儿在非洲发生，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涌到祭坛这里。现在我要问你们一件事儿，我让你们低着头，你们在底下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问你们，你们此时就站在他的同在中。如果你还没有领受圣灵，虽然你没有上来，那你没有，我要你们对我对神都诚实，神会使你感到有罪的，肯定的。如果你还没有领受圣灵，就举起手。所有还没有领受的人，我要你们看，明白吗？那这显明了，这辨明是对还是不对的，他就在这里，明白？那就是，也许这日子过去了。那我要志愿人员走上来。现在站近一点，如果其他人想要上来就过来吧。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许多人跟着个人工作者上来了，很好。主家在歌歌他。想一想这点，朋友们，在那些日子，当列国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国家和这个世界正坐在火药桶上，你知道这点，不是火药桶，而是在原子弹上。你去这个教会，去那个教会，你跑来跑去，圣经不是说吗？末后的日子将有饥荒，是因为人听不到神真实的道，人们从东西南北来要寻求神真实的道。今晚在这里从圣经里听到了这道，并有写下圣经的圣灵在这里证实他是活的耶稣，今晚就与我们在这里，你怎么能够拒绝他呢？我要对你们上来的人说话。耶稣说，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现在那是神我们的父站在你的边上，是他把你带到台上来的。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也要在我父和圣天使的面前认他。在去到那房间之前，我要为你们祷告。我们的天父，这些可爱宝贵必死的人类 他们也像其他正常的人那样吃喝，爱他们的家人和亲人。他们一生中可能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他们可能做过许多的角色，但他们从未做过像这样的角色，即他们决定上来被神的圣灵充满。我祈求天父啊，愿他们每个人都能够领受此时就在这里的神的圣灵。我祈求